那么一开始呢，我想跟弟兄姐妹啊分享这一段的经文。这一段的经文呢，是在诗篇128篇第一节到第四节啊。如果你熟悉这段经文的话，你应该了解说这段经文呢是在讲一个敬畏神的家庭怎么样蒙福。他说凡敬畏耶和华遵行他道的人变为有福，你要吃劳碌得来的，你要享福，事情顺利，你妻子在你的内室好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你儿女围绕你的桌子好像橄榄摘子，看哪，敬畏耶和华的人必要这样蒙福。那么时间的关系，我不解释经文，所以让你知道说在圣经里面怎么样祝福一个敬畏神的家庭。就像这样，你要吃劳碌得来的，你晚上可以安然入睡，你的妻子在家里面，你整个的家庭是像橄榄摘子，橄榄摘子是怎么样发旺，很啊，这个很茂盛的这种啊这种情况。好，所以呢在以弗所书呢第五章就讲到说我们丈夫跟妻子之间彼此的关系。那这里面五章二十一节到三十三节讲到说，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那事实上在这一节经文里面，敬畏呢只有出现在敬畏基督的地方，顺服是没讲的。他是说你们要像敬畏基督那样子来对待妻子，来对待你的丈夫。那对丈夫怎么讲呢？丈夫要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一样，我们像爱护自己的身体那样子来爱护我们的妻子。所以呢这是夫妻之间彼此互动的一个啊关系哈。那所以呢今天呢我们的这一堂的课程，我们要介绍啊两个我们在教会在做的一个婚姻辅导的一个课程。第一个呢啊请伟国弟兄跟雅明呢来介绍恩爱夫妇营啊，我们通常叫做 MER 哈，就是一个简称。第二呢是由童进来介绍亲密之旅，我们几年前在教会做过亲密之旅。那么到底这两个啊事工有什么不一样，等一下我们就会明白。但是我们很重要一个观念就是什么，当我们在教会我们参加过这样子的营会以后，我们都是陪伴别人在婚姻上，不管你有什么困难或者在婚姻上要补强的，我们就是陪伴他们能够走出来啊。要记得我们关怀探访里面我们讲到，我们做关怀是每一个人应当要做的，我们是 caregiver， 然后我们带到耶稣面前，耶稣是 carecure。 OK， 好，那我们就很快哈，时间就交给谁先开始。好，伟国先开始。
两位可以吗？好，我们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费伟国，
王雅明。我们是2007年搬到北卡，然后自从那样子就一直在教会聚会，然后是这个叫大家庭的一份子。我们有两个女儿，老大已经要今年去上大学，然后还有两只狗狗。
我先要感谢教会，还有林牧师，还有黄泰兰执事，给我们有这个机会呢，能够在这里跟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个恩爱夫妇营哈。那我也希望说，这不只是一个介绍，而是希望说我们每一个在这边听到的，然后呢，你们都能够去参加。那我想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目的，然后你们参加了以后呢，你们才可以把这样子的一个好的东西介绍给其他的你们关怀或是说你们有一些的对象可以去邀请的。那这个嘉兴的这个恩爱夫妇营呢，我们刚才牧师也讲到它的英文是什么 MER 哈。那 enrichment 大家知不知道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你们的一个理解是什么样一个意思，有没有人知道的？啊？变丰富哈 ，Yeah， 是没有错，变丰富。我刚才想到一个图像，因为刚才牧师在讲到，就是说像那个葡萄树，像橄榄树的那个枝子，哈，我们都有种东西，对不对？那种东西的时候，我们要加肥料，那个结的果子不是只是结果子而已啊，而且是结的是百倍的果子。那这个 MER 呢，这个恩爱夫妇营呢，就像那个加的肥料的这个果，那个果树一样，可以让你们结百倍的果子。那我们中间有没有人参加过恩爱夫妇营的？有没有？有没有？好像蛮多的哈。Yeah, 我建议真的是还没有去的人呢，可以真的是把握这个机会。那我们现在呢，邀请一些我们曾经参加过，尤其是今年2016年我们3月份举办了一次的营会，那我们邀请了两三对的 couple， 我们在这边给我们先做见证。因为呢，介绍这个营会本身没有办法打动大家，但是呢，我希望说他们的见证可以让大家觉得说这个值得去，好不好？我们把时间给他。
你哪里的？
弟兄姐妹们，大家好，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哦，我叫何成坤。
我叫林志宏，他们家的。
我想跟大家分享我们参加夫妇恩爱营一些感受我觉得夫妇恩爱营不但适合有困难的家庭家庭关系比较困难，同时也适合幸福恩爱的家庭。
起先我说在我不怎么想去这个营会
为什么呢？起先我们参加过亲密之旅讲员是我们的教授，西北大学教授夫妇恩爱营都是业余老师所以不想去。后来呢，忽然想去，那就去吧这是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那3天时间会得到很好休息，不用做饭不用洗碗，这是我的目的所以参加以后呢，我们得到意外收获。我想跟大家分享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呢，讲员把我们拉回我们初恋的时间那个时间对我们触动很大。我想起了我们在我们校园的闽江畔，在我们的沙滩边，我们那么甜蜜的关系，让我们的爱情火焰，现在呢参加以后呢，让我们的爱情火焰燃烧得更加旺盛，这是一件事情。
收不到。
OK。第二件事情呢，讲员设计一个话题：假如给你只有3天的时间，你们想干什么？这对我来说触动非常大。我们两个人同时想到一件事情，我们要这3天要好好的厮守，我们在一起这3天互相倾诉。但那个时候我们热泪盈眶，我们觉得我们对双方亏欠太多所以说呢，这个对我们触动很大。因此呢，现在每一天都是很重要，我们都应该好好珍惜。
第三件事情，就是在夫妻恩爱营，我们有一个机会能够在神面前彼此立约。我们以前结婚的时候是互办的那种民间的婚礼，但这下我们能够在神面前来立约就是那我们更深刻的认识到，我们的婚姻神就应该像神所喜悦的那样，我们的婚姻是一夫一妻，一生一世，爱永不止息。我们真的是很感谢神赐给我们这次一起参加夫妻恩爱营的时间，谢谢大家。
谢谢。
大家好，我叫陈凯斌。
我叫陈淑云。
其实我参加这个夫妻营以前在国内也有很多，然后每次 那些牧师啊，还有那些负责人要求我们去的时候，我就感觉到我的婚姻已经很幸福了，我不需要去。到了这里的时候，然后牧师啊，还有那些还有其他人就说啊，你应该去，你应该去。然后我老婆也说我们应该去，但是我说我真不需要去。我总是感觉到好像看到那些那些好像看到我们生活表面上啊，这应该没什么问题。我有什么问题都是你自己心里想出来的问题，我们家里是没有问题的。对，等到参加完的时候才知道自己有大问题。你可以说说我的问题。
这我觉得我进到淫秽的第一天，我听到一句话是说，他说有些先生觉得自己很幸福，婚姻很好，但是太太都觉得一只脚踏进棺材了。我想这说的就是我吗？就是我觉得参加这个淫秽最外人看来最大的改变是，以前我们做礼拜不会坐在一块的，牧师也提醒过我们很多次，他说你们干嘛不坐在一起，就说就觉得不想跟他坐在一起，然后他也不想跟我坐在一起，然后现在就是会一直都坐在一起。然后以前可能真的神就是那么幽默，那他把我们两个放在一块，就是我是那种行动派，就是有时真的想我也许思想只想了两个麦，但是行动已经冲到十个麦去了。但是他是那种可能思想已经十万八千里，还在原地不动，就是特别大的那种差异，就是感觉没法那个。那直到来了美国那种，就是因为就好像觉得自己被禁锢了，又没有脚，又不会说话，就又哑巴，就不会开车嘛。然后他白天上课开着车走了，哇，我就很痛苦很痛苦，最后真的要抑郁了。还好真的是神派天使派我的牧师师母去探访我，后来也给我介绍这个课程，然后就真的觉得这个课程就像一面镜子，就说它会照到，就是360度会照到我们的问题，也会照我先生也照到他自己的问题。他说他以前是不能理解我为什么会那么痛苦，然后他也看到那个差异嘛，就说就真的他的蝴蝶，就本来说女人是蝴蝶男人是水牛，但是他的蝴蝶翅膀一扇动，我这里就海啸了。就是对呀，就是女人是很敏感的，然后他把男人比作水牛，但实际上真的就是每次他有的时候一个眼神，一个就是就无形当中就伤害到那个。然后我们也在淫秽当中，就是其他的夫妻就有很多跟我们一样的，就像圣经说日光之下没有心事，就看到其他的夫妻真的就像照镜子一样照到我们自己，就看得非常的清楚。然后我觉得淫秽给了我一个最大最大的一个震撼是，以前我觉得恩爱夫妻哇，无非就是一个男人说我爱你啊，一个烛光晚餐啊，一起出去旅下游，就是很肤浅的，我都不知道什么叫很爱很恩，只要老公听话就好了，不要惹我生气。但是去到那个地方，真的，你刚刚从韦国他们夫妻身上就看到，他们任何时候都是夫妻一起出现，然后祷告也是，然后就是他是有三对还是四对夫妻在服侍嘛，他们讲课都是夫妻一起上台，然后上半句先生讲，然后下半句太太讲。我说怎么会有这么默契的夫妻？然后祷告也是，就是先生祷告一半，然后太太再进行补充，再讲完。我说哎呀，就是从他们的眼神当中那种互动，我觉得这个才是我才看到什么叫合一，这个才是我想要的。就是说哇，我就真的觉得以前觉得自己有这么一点提高空间，现在还是觉得有很高的空间要提升，觉得真的哎呀，这个课程真的非常值得大家拥有。
各位弟兄姊妹好，我董望祖，
谭安娜。
各位，你知道夫妻之间最重要的问题是不是都在讲求沟通？沟通，我在这次淫秽里面，我们夫妻两个算是比较参加的比较大一点，但是到这个时候，我还在做沟通的工作。所谓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我们的沟通一直到现在还在沟通。当时这个沟通造成我非常不愉快，原因是什么？因为我在沟通是沟通用我的方法在沟通，我太太用她的方法在沟通， 我们两个沟通之间造成一个永远解不开的结。那这个结呢，造成了终有一天火，就像火山爆发一样，这一爆发事情严重了。然后弟兄姊妹说：“哎，你参加夫妻恩爱营吧。”那我参加这夫妻恩爱营的时候，我心理上是非常不愿意。因为我觉得这个沟通的问题没有解决，参加夫妻恩爱营的目的是做什么？把我家里的事情扯出来干什么？我是当时心态是很不喜欢参加，但是弟兄跟我一再沟通说你一定有一些问题，所以说我参加以后，我没想到我在沟通的过程第一天就发生一个问题，我太太情绪还没有好，就开始就跟我生气，我就想说好。你要写那个，那写那信什么叫做情书？这一写情书，我看他在睡觉不理我，当天晚上就不理我了。我说那我写他情书干什么？我就趁这机会好好的沟通。所以我就那天晚上，他睡觉，我在厨房前一直在写那个沟通信，很辛苦。那因为我一直想要找出一个答案来。因为我觉得我这人比较喜欢用所谓的沟通方式，但刚才弟兄讲到了，那么最后三天的你有三天的时间的时候，那一刹那，我整个感受到了，他跟我嫁给我以后到现在，我是非常爱他，但是这个爱他，我们的沟通过程产生了严重的问题。然后还有一个是我们课堂里面学到的，就是说原生家庭的问题。那在这一刹那之间，我所有的事情都改变了，因为我们的原生家庭有我们原生家庭的问题，没有谁对与错。所以说在这一次的营会里面，我带来最大的收获，我发现到我那沟通性也没有用。最重要的问题是说，我在营会中我感受到了那份的爱，所以说我现在发现到我跟他沟通已经不是很重要的问题。因为什么？因为你本身彼此之间夫妻之间有那份爱的时候，其实你们结婚在一起的时候，你们自然就会有那种沟通了，那种的沟通是无形中的一种默契的沟通了。所以我跟我太太在这次营会里面来讲，我觉得我很大的收获就是说，在这个营会里面的无形中让我提醒我多年疏忽到的事情，我没有注意到原生家庭的问题，我也执着于我自己认为的沟通。所以说很感谢，我只能讲说我原先是非常不喜欢参加的MER 的活动，这一次我感受到很深，所以说我现在对我太太所讲的事情，尤其是小杰的事情，我特别去注意一下，因为我觉得我仅仅这么注意一下以后，对他来讲的话有很大的不同的感受啊，这是我在营会里面学到最多的地方。
我想我就简短的讲哈，就是我想夫妻间都是大概大部分80%-90%有沟没有通，就是都有沟可是没有通，绝对没有通，就是你讲你的我讲我。但是明会里面我第一个最大就一去他开始讲的时候，就把把丈夫比喻成水牛，太太比喻成蝴蝶，这对我是一个，我说哦，我才真的原来夫妻就是这么大不同，就是这个做丈夫就是一个大笨牛在那边，然后这个做太太在旁边就在那边自己自爱自怨，真的是很不值得。所以就说我才学习到这个夫妻之间，你互相本来觉得我们是有沟通，可是都觉得很理论，很，我觉得我们都有，可是问题是都不通。然后就是说你学习到就是说真的为什么沟通没有有功没有通，就是因为你不了解对方，你没有真正了解到对方，也没有真正了解到自己。那在营会里面我觉得收获很大，就是说我本来也是很不愿意参加，我是觉得这个是等于家里的事哈，就后来发现不是这么回事。沟通真的是需要学习的，要去学。然后你不是说用什么理论方，用别的夫妇的方法，就是彼此要学的，怎么样能够把这个沟通互相，你讲的话我能听进去，我讲的话能够让你听到，这个是最重要的。而且最重要一点就是， 当信徒这么多年，就说也会常常会把这个做世俗的事情，把你会把从神里面带开来。最重要就是他把这个夫妻跟神把弄成一个三角，就最重要就是他说，最后是神把你们夫妻带到合在合一。我想这个是最重要的事情。
好，谢谢，我再次说啊，谢谢银慧这次给我们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认识的机会，谢谢。
大家听了他们这三对的分享，大家觉得好不好？
好，
好。那我们早上陈牧师也讲到啦，你们听到的是好的，看到的是好的，那我们应该怎么样？去有行动，对不对？所以我觉得，我建议大家，我们在这个教室里面每一对，你们如果说真的是看到这样子好，听到这样子好，自己刚才又说好的话，就应该要去这个营会，我们能够来经营我们的婚姻哈。我跟大家讲一下这个恩爱夫妇营的一个事工的一个开始。那我想说，我们也是从2007年搬到北卡，那我们搬到北卡以后，我们发觉到这个地方真的是有很多的人口搬进来。
对，最近十年在最近十年搬来的，能不能稍微举一下手？哦，很多哈，
差不多半数哈。我们看到了这样子的一个人口搬进来，而且我们教会从200个人不到，到现在可能都有400多个人了哈，国语堂哈。那这样子的一个增长的情形之下呢，我们看到了，就是说在婚姻跟夫妻关系的这样子一个辅导上面，有一个这样的一个需要，慢慢的我们看到有越来越多的这样子一个需要，所以。到时候呢，那个时候在2011年呢，我们几个教会的一个爱观的同工呢，就那时候看到这个需要，然后呢，我们一起来就说有一点共识，就是说这个事工必须要有，我们必须要引进这样子一个事工来帮助我们在 local 的这些的 couple 们开始在婚姻关系上面有一些的改变，所以我们在2011年我们成立一个跨教会的这个跨教会的一个婚姻事工的一个团队。那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下哈，当初是谁，是由 CCMC 的陈学东跟陈腾夫妇他们来开始号召出来的。然后呢，我们11年的时候呢，我们开始有这样子的一个交通。那从交通当中我们得到了一个共识，那我们认为说我们需要在这个北卡三角地区呢，我们需要有一些的在婚姻事工上的一个帮助。那我们找了谁？我们那时候就去找了美国嘉兴。
美国嘉兴他们有很好的口碑很好的一个恩爱夫妻营的事工。
对，那他们是在南加州洛杉矶那里，如果你们有空去那里的话，也欢迎可以去那里，在那个华神的办公室那里哈。那他的总干事是浩伟业，所以我们一直是跟嘉兴保持一个很好的一个合作关系。那教会跟嘉兴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合作关系呢？我想说，我们教会应该是在整个的营会上面是一个采取主动的，而且是一个主办的一个主理的一个情形哈。那教会，那嘉兴呢？嘉兴原则上是一个协助办理的一个角色，那提供所有的这些资源。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教会是在这个地方跟嘉兴的一个关系是一个蛮密切的一个合作的关系。那所培养出来的这些嘉兴人呢，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我们大家一起念一下好不好？
在主基督里家庭被更新的人。
所以我们刚才举手的都是嘉兴人，这个嘉兴人都在教会里面，他们的生命被主基督耶稣更新了。也跟大家讲一下，这边有一些的我们营会的一个里程碑哈。我们在2012年 开始了第一届的这个营会，到了2016年，现在已经几届了？
第十届，在Charlotte 四月份的时候结束。
对，那我们洛丽华人教会呢有28对在国语堂聚会的，还有6对在粤语堂聚会的呢，我们去参加了国语的一个恩爱夫妇营。那2016年到2017年当中呢，我们会有几对？
大概我们在北卡我们有3对出来受训，愿意参加就是说怎么样带领这些营会。像现在为止有北卡一共有3对的带领夫妇还正在学习当中。
那我们现在在 Raleigh， 在 Greensboro， 还有在 Charlotte， 我们那边都已经开始有营会了。恩爱夫妇营是一个讲座，但是不是所谓的这个讲座哈，不是我们在这边讲，你们在下面坐着，而是一个什么？我们是大家一起讲，就是我们学员夫妇跟我们带领的夫妇在前面一起的，我们来这边讲，一起分享，
一起参与互动。
对，那学员夫妇呢也可以有很多的练习哈，所以这个是一个讲座。那营会有什么特色呢？想想看，3天2夜，这3天2夜是在外面的 hotel。 我们刚才也听到了啊，真的是这3天2夜，我们现代人能不能找出，能不容易找出3天2夜的时间？很不容易。而且找出来这个3天2夜时间是跟着夫妻两个人在一起的哈，更不容易。那另外再想想看，在夫妻两个人在一起，又没有小孩在旁边，又没有低头族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形，专一的跟太太在那边有一个约会的时间，容不容易？很难。因为我们参加了很多十届的这样子的一个营会下来，大家的分享都是说什么？这是他们从结婚蜜月以来第一次能够来享受彼此的时间，所以这个等于是一个蜜月。
营会之间他非常的注重夫妻之间能够学习的坦诚哈，能够对谈，然后所以有很多沟通方面的练习，有很多了解的功课要学习。
这个营会呢，它的一个特色呢，就是强调婚姻的问题不是技巧跟方法，也不是行为的心理学。那是什么的问题？大家说是什么的问题？
生命，
生命哈，生命的问题。因为我们刚才听到是3对，有一个一直有一个 pattern 在那里，是什么呢？原本我们去营会前都说是什么？对方有问题。但是去了营会以后，你会发觉什么？我自己对他有亏欠。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转变，所以是什么？是生命的问题哈。那这个生命的问题呢，只有说是夫妻两个一起带到神的面前来，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在这个营会里面，我们这是整个课程的设计完全是以圣经为本哈，所以我们里面引用了很多很多的圣经的教导。
没有大道理，也没有专家在我们里面，那是一个生命影响生命的一个营会。什么叫做生命影响生命的营会？我们时常听到生命影响生命哈，什么叫做生命影响生命？有没有人知道的？啊 ，Lucy， 谢谢你。因为当你看到其他的夫妻开放自己的时候，他们真情流露的时候，这样子会影响到其他的夫妻对这样子一个营会，对彼此配偶之间的一个专注，会开始不一样的一个互动。很重要的是什么？跟别的营会不一样的地方， 马上学，马上就来做 ，OK， 而且是亲身经历的，是不是很美？
对。营会里面啊，营会后呢，我们还有啊十次。将近一年的跟进工作哈，那所以基本上我们把所有来参加的学员夫妇，我们分成小组，让他们呢可以每一个月聚会一次，然后能够不但是温习这个课程，而且是互相的鼓励，互相的很坦诚的来分享。那常常我们发现呢，这个对彼此对每一对夫妻都有很大很大的帮助。
营会有两个 bonus。第一个是什么？就说除了促进夫妻之间的关系以外，另外还可以带回到家里以后呢，我们跟亲子的关系也会有很大的一个改变。另外一个 bonus 是什么呢？就是说是很多时候我们发觉到在营会当中觉知的人，觉知的弟兄跟姐妹，这个比例很高。那所以说这个等于也是一个教会能够来 outreach 的一个很好的一个福音的一个 outreach 的一个机会。那我们就是有一些的未来的行动跟计划哈，就是说针对教会的需要，这整个三角地区其实我觉得说这个需要很大，甚至超过这个三角地区的这样子一个需要，所以我们针对的原则上是针对牧师教会的需要，我们能够来继续来开设每年有一次到两次的营会。那像我们现在站在这里，就是其实就是跟教会的爱观事工的一个结合，那我们把这样子一个营会介绍给大家。
我们已经决定要有第十一届的恩爱夫妻营，在11月4号到6号举行。然后我们 RCCC 呢，我们的主要联络人呢是徐平武。
平武跟周燕，能不能站起来一下，让大家认识你一下 ？OK。这个日期已经决定了，我们 hotel 已经晒好了。那如果说大家想去的话，今天就可以跟平武报名，我们的那个报名单已经都印好了哈。后面的我想我们大家看一下，那当然我们也会继续来跟进。另外我们还要筹备一次，希望 Leo 跟 Hannah 能够帮忙，就是说我们在希望有一个粤语的一个恩爱夫妇营在这个地方，在我们这个三角地区开始有哈。那最后一点，我们发觉到这个是我们以前从来没有想到过的哈。很多教会以外的这些的福音事工，其实可以透过恩爱夫妇营，把外面的这些的慕道的朋友呢带进教会来。那这个是我们在最近这几年发觉到，确实有很大的一个果效。
就像刚刚几位做见证的夫妇哈，大部分的人呢，通常你邀请他来参加恩爱夫妇营哈，他们很多都认为就是说什么，哎，我们夫妻之间很好了啦，关系很好，很亲密了，不用什么了，或者是老夫老妻的有什么好讲这一套了，恩爱不恩爱的哈。然后很多尤其是弟兄常常觉得我们婚姻里面没有什么问题啦，这就是通常的一个心态。那这个心态呢，就会拦阻我们在婚姻里面继续去学习，继续去知道，就是说，哎，神对我们两个人婚姻到底有什么样的心意哈？然后让我们两个人能够在婚姻上面也成为一个服侍主的一个好的地方。第二个心态常常听到的，或者是说我像我做那些私人邀请的时候会碰到的一个情况，就是觉得就是，哎，我们婚姻就是这个样子了，再讲什么他也不会改了，
没救了。
对，我们婚姻基本上是没有什么盼望，没有什么救啊。那这个是一个魔鬼的谎言啊，因为我们的神，我们的婚姻是属神的。
Yeah， 我想希望就是说大家今天听到了这样子的一些的拦阻 看到了这个普遍去这个淫秽的一个拦阻，希望今天大家能够建立一个新的一个正确的一个观念，就是去淫秽就像我们刚刚讲的是一个 enrichment， 是把你们的婚姻带入到一个更好更高的一个关系哈。那还有一点呢，就是说是当你们后面去探望去关怀别的有这样需要的夫妇的时候呢，你们会通常会碰到一个什么情形？他们会说你们怎么样？
没签证
啊？他们说你们都没去过，那你为什么要叫我们去？是不是？所以今天再次的呼吁你们，每一对在这个地方，如果说你先生在，或者是太太在这里，或者说两个夫妻俩都在这里的，把握这次机会，11月份去，好不好？那会有一个更多的一个说服力。在淫秽哈，我们时常刚刚提到，这三对夫妇也在讲到是非常的透明的、敞开的一个淫秽。那有关于那个整个的一个。整个的 program 的本身，淫秽的一个本身课程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邱金泰的这个博士很好的一个设计哈。那每一环都是环环相扣，而且是循序渐进的。
嗯
，Yeah， 大家可以看一下哈，其实蛮丰富的。这个整个的淫秽的整个的 program 排得很丰富。
其实我们在这个淫秽里面也很尊重隐私哈，并不是说一定要强迫你把家里面的事情都拿出来讲，绝对没有这个哈。而且呢，我们如果是在小组里面或者是在淫秽里面有一些什么分享的话，我们都是千叮万嘱的要每一个参加的学员，就是说你把这些东西都留在淫秽里面啊，回去你可以做自己的见证，但是不要去做其他夫妇的见证，你尊重他们的隐私。
那淫秽不是什么呢？我们大家可能会想到淫秽好像这个淫秽夫妇恩爱淫秽好像是仙丹妙药哈，治百病，我们不会觉得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形。有些时候我们还是认为说有必要的 couple 我们必须要来转介，那我们会转介到牧师或者转介到这边有一些婚姻的辅导，所以牧师后面会 cover 这样子的一个 topic。 Yeah， 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是我们对淫秽的一个错误的观念，就是好像说猛药良方立生效哈，这三天两药三天两夜的淫秽没有办法帮助你们解决一夜之间解决这个所有的夫妻之间的问题。因为夫妻的关系是什么？我们刚才提到是一生一世的，是需要经营的。我想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不是说这个淫秽完了以后你们什么问题都没有了哈，而是说这是一生一世，我们必须要在主里面在神里面我们来更新的。好，那我们的介绍就到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刚才举手的参加过淫秽的其实都是大家最好的一个 resource， 大家可以去请教他们。那或是说你们下完课以后可以来到我们跟我们互相有私下的讨论机会，我们把下面时间交给童静。
我今天有很多的 challenge 哈，从这个刚才这个就是时间问题，现在又是时间问题。我本来准备的是35分钟的时间，那个现在我大概只有15分钟时间了吧？
20分钟
，OK， 这个简直是 challenge 的很哈。我叫童进下面由我来给大家介绍亲密之旅。亲密之旅就是 journey to intimacy 我们能够怎么样能够达到好的这个亲密的关系，一个人际关系。那这个课程的引进呢，其实我们非常要感谢我们的林牧师，是在2014年的时候，在9月的最后一个星期，黄维仁博士亲自来到我们 RCCC， 将他的这套课程介绍给我们。我们当时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参加了 training， 如果当时参加 training 的姐妹能不能举下手看一下。我们在这套课程当中呢，也我们所有参加这个课程的这个人呢，都会拿到一个 certificate， 这个 certificate 就是facilitator in training， 我们就可以带领这套课程。经过两次带领呢，我们就可以正式的成为培训员。那这套课程是什么意思呢？ 黄梅仁博士这我就不介绍了哈，我们能省的都省时间。那这是十二课，这个主要的方式呢，就是它有十二个单元，这个十二个单元呢是逐渐的深入的整个这套课程它是强调自我成长。我们在很多时候我们在关系当中的时候，我们都是说都是你的错，那这个时候是看到我们自己，我们看我们自己，从我们的自己自我的成长来提高我们整个的这个EQ 哈，它叫情感智慧。那通过呢两个人就是自我分析、二人对话，还有这种小组式的，它叫做体验式教学，让我们在一起。这个有点像这个 group therapy， 像比如说我们 alcoholic 啊这些个人婚姻上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们有问题的人在一起，我们在一起学习、一起讨论，我们会有很多的 insight 出来这个。这套课程也不仅仅是适用于我们的夫妻关系，我们还适用于我们的亲子关系、我们的人际关系。后面我举的例子会大家给大家尽量的用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不仅仅是夫妻的这样的。好，我昨天还有前天的晚上呢，我是参加Youth 的一个 retreat。在这个 retreat 当中，我们的孩子们要学习如何沟通。你看我们这个区别哈，我想我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没有这样的机会，我们学习怎么样与人沟通。那我们的孩子现在就不一样，他们学习怎么样与我们的父母沟通。我们有了问题之后，我们不是flee away， 我们也不是avoid。而是什么？我们去怎么样去 communicate to resolve 这个问题啊？这就是说我们，这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圣经的教导，我们作为基督徒来讲，也是作为黄梅仁博士作为一个基督徒的一个心理学家的时候，他怎么样将我们的圣经真理还有这个圣经的教导能够融会贯通在这样的一个课程当中。我们要在知识和见识上能够多而又多，我们要喜爱知识。那我们这是他前六套的课程，这个基本上就是属于一个自我成长、一个自我分析的过程哈。首先是爱的探索，像爱的探索呢，它是讲什么是真爱与迷恋的区别。那智慧存款是我一会儿要讲的。那我们刚才也听到其他三对的人的在婚姻当中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差异，我们由于这个差异造成了很大的冲突。那他又特别的把这个两性差异、男女之间的差异提出来，专门去学习我们男女之间的差异有什么从而呢，我们再怎么样，什么叫情感智商，就我们常常提到的 EQ 在一个公司里头，一个IQ 很高的人去服侍这个IQ 比较低的哈这个为什么。还有一个就是原生家庭和我们在亲密关系当中的关系是什么。那从第七课开始，我们要进入比较有方法性的学习。到这个时候呢，这个方法引进来的时候，你就发现很容易去做了。这里头我一会儿要展开这个情绪的五大步骤，我们怎么样能够疏导我们自己的情绪。我们常常会在情绪失控的情况下说出一些话语，做出一些个我们后面会后悔的事情。那这个就教导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在有圣灵的帮助之下，在这个有这样的圣经教导下，我们仍然用什么样的一个方法、一个 tool， 就像我们一个修车匠一样啊，我们很多东西我们 reach 不到，怎么办呢？一个，我发现我先生那个一个杆哈，他跟李明关系特别好，常常他们两个就是互通有无啊，这个工具哈，一下子就搞到了。那在下面呢，就是说我们当有关系的破裂的时候，我们不要去不管它，我们要去修复。这样的时候，我们怎么样用个安全的方式来修复关系？最后，这个是要教导我们，从这个个人上来讲啊，我们要成为一个健康的人。我们神造我们是有他的 image， 有他的形象在里头。我们要成为一个健全的人。我们所处理的方法就是说，在这个里头没有你输我赢或者我输你赢的状态，我们是双赢的。我们在处理每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都高兴哈，我们的孩子也高兴，我们也高兴，这个不是做不到的，能够做得到。学习饶恕，这个是没有神做不到的，我们没有上帝在我们当中，我们学不到什么是饶恕，但是我们仍然是可以excuse me， 在我们学习的这个是个升华啊，学习饶恕。最后是爱的行动，这是最后一课，第十二课。爱的行动不是一个结束，我们不是做了一个计划，而是一个新的一个开始哈，我们行动的开始。看一下时间这个课程我们有时候很多时候会觉得是一个 我有问题才去参加这个课程，其实不是，这是一个 professional and educational 的一个课程，所以我希望大家有愿意的都要来参加这样的一个课程。我现在带这个课程呢非常能力有限，我其实在这里也招兵买马，我们有刚才举手的能有参加过亲历之旅的，我们都可以开始来带领小组，非常有益处的，对我们教会的成长，对我们的家庭都有益处。我们的主要的目的就是要领人归神，活在爱中。无论是 MER， 无论是 JTI， 如果我们没有神，这些个工具都没有用。这是基础。我们对不起，认识神是基础，认识神是基础。那我们在这当中，因为这套课程强调我们自我的成长，我们要在基督里长大，不能总吃奶，我们要吃灵粮啊，我们要吃粮食，所以我们要有改变，我们要看到自己，我们有很多要改变的东西。首先，对不起，我总问错啊，这个是要处理这个差异冲突。刻意的经营友情，我们要努力的去爱，爱出来。还有一个，最后我们要达到的目的，我们学习到最后成为健全的真我。那从这里头我讲哈，其中的三条，第一个是智慧存款。我们存款，大家好多人可能都听过什么是存款。这个概念其实呢，是一个叫 Willard Harley 的一个心理学家他提出来的。那对于每一个人，我们和每一个跟我们有关系的人，都有这样一个我们叫做爱情银行，跟他有这样的建立一个银行，有是个银行就有存有取。那怎么样能够作为智慧存款呢？就是我们的爱的语言。我们在爱的语言当中有五个，是珍惜相处，精心礼物，服务性的行动，身体的接触和肯定啊，肯定的言语。那每个人的爱的语言不一样，比如说我的爱的语言就是珍惜的相处和身体的接触。那这个身体的接触我给大家解释一下，不是这种性关系哈。那在以前的一个 journalist， 他做的这样的一个调查，就说女性 95% 以上她都喜欢这种亲密性的但是非性的这样的身体的接触。那我先生的爱的语言呢就是服务性的行动，这比较 typical 哈，男生多半就是服务性的行动和肯定的言语那我向他存款的时候，我就给他做很多的美食，因为你抓住一个男人的胃哈，你就抓住他的心。好，那怎么样能够存一进百呢？进百呢，就是我存一块钱，他收到100块钱。那就是说，我们要注重对方的存款方法，我们要投其所好，而不是给己所要。我们存款的时候，比如说我在刚跑完马拉松之后，我先生给我拿了一盘红烧肉，我这个时候是吃不下的，我需要什么？哎，我需要一杯柠檬水哈，凉凉的柠檬水。所以我们这是我们的一个误区啊。我女儿小的时候，我就是非常喜欢娃娃，因为我小时候喜欢娃娃，我就给她拼命的买娃娃，买了娃娃，我女儿都是很高兴的说 Thank you mom， 然后她就放在一边了。等我女儿长大的时候，她才告诉我，妈妈那个娃娃 creepy， 因为那个眼睛还会动，她觉得好害怕啊。所以这就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就是我没有投其所好。其实她就要一个几块钱，我拿1/3我那个买娃娃的钱就可以给他买一个 puzzle 哈，他就很喜欢。好，这里头还有一个就是原生家庭。我们的原生家庭其实对我们的成长是非常非常的有这个影响的。那什么是原生家庭？原生家庭就是你从小长大那个家，这里头我们要考虑的一个因素，谢谢。要考虑的一个因素哈，就是说不仅是有我们的爸爸妈妈，还可能会有我们的爷爷奶奶。谢谢谢谢。比如说像我的先生，他成长的环境就是主要90%的时间哈，从小长大都是跟他的爷爷奶奶在一起，所以我的先生非常细心。这是好事，原生家庭不一定都是不好的影响哈。所以他在看我们的语言的表达方式，我们的冲突模式，我们很多的心理情节哈，那个按钮，有一件事情在别人看来很简单，可能这个人就火掉了啊。那这就是这个心理按钮哈，我们跟我们长大，我们在幼年的时候长大未经处理的这个情绪是非常有关系的。那我们的婚姻关系，黄维文博士在这里头他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形象的啊图像，语言图像哈，就是夫妻呢就好像两个夫妻想要在黑暗的漆黑的这个一间房间里头舞一曲最好的人生之舞，大家可以想象哈，在这种情况下有多么危险。 我们常常的好的目的却带来了很多的彼此伤害，因为我们在很多时候我们不了解我们的原生家庭，我们的 background 我们知道不知道，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在漆黑的这个潜意识当中啊，为爱点燃一盏灯。好，下面呢我要讲到的就是一个发展啊、情感智慧，一个情绪的这个处理。我们在中国人当中我们有一个问题，我为什么要把它提出来呢，就是我们长大的环境，我们常常不知道我们是啊、有很多的情绪是需要处理的，我们也被压抑，不表达我们的感受，我们的感觉，这个是我们在这个整个的这个压抑文化当中的一个问题啊。那我们现在在这个当中，我们看到我们的 Pastor Jerry 哈，我们青少年他们从这个年龄，无论是从小学老师还是到大学哈，我们都有 counseling 的课程，他们非常注重孩子们excuse me 能够表达自己的情感。所以呢，这个什么是一个情感智慧呢？就是我们能够了解到自己的情绪，了解到我们的感受，也能够去解读别人的感受，并且能够帮助别人能够去疏导他的感受，能够表达出来，我们彼此能够加强沟通。情绪这个是我们的感觉，我们的情绪，当有一个情绪上来的时候是不能够被压抑的，它应该被了解，被标明，被疏导。那我们要学习用语言来，这是我们华人更加缺乏的，就是不能够用语言来表达我们的情绪，了解我们的内在情感世界。啊，黄维仁博士这套课程非常非常丰富，里头有非常丰富的知识，我已经不知道有学了多少遍，每一次学习的时候我都有学到新东西哈。那我们还有一个，他教导我们要为我们自己的情绪负责，我们常常都是这样呀，你的问题我才会有这样的情绪，如果你没有触动我，你没有惹我，我就没事了。好，那什么，我在这里头哈，我还想给大家讲一个我们情绪调节，这是情绪疏导的一个五要诀。首先第一条就是学习要叫暂停，我们在有一个情绪的时候，我们在有一个愤怒或者是一个忧伤或者什么样的感觉上来的时候，我们要学习我们叫停下来，我们能够从潜意识当中走到意识的这个掌控当中，也就是说从冲动的反应能够做到理性回应。第二一个，我们要了解标明所被激发的情绪，那就是说在丁老师讲的就是说是 active event 啊，就是被激发起来的这样的一个情绪，我们怎么样做啊，发展我们的情商哈。第三一个是啊，醒察那个被引发的情绪后面我们到底是怎么想的，我们的思想是什么。第四个，这个是很重要的，我们到底要什么，我们的需求是什么。当我们的需求不被满足的时候，它早晚会出现问题，我们一定要学习去能够了解到表达我们的需求，能够满足，帮助别人满足我们的需求哈。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我们首先有一点点的改变，我们自己首先要改变，要成长，并且能够帮助其他人，能够满足他的需求，帮助帮助他人来满足我们自己的需求，能够重建关系，这是一个双赢的结果。好，这是我的一个例子。其实来讲呢，这是我本来是想去讲一个婚姻当中的例子，但是现在呢，哎呀，时间不够了啊，我简单的说吧，我是用工作岗位上的一个，这是我在这个最近哈一个月前我自己在工作岗位当中，我处理我的情绪的一个例子哈。那这个步骤首先我讲一下，当有一个情境，有一个感受出来的时候，我们能够标明它，而且我们能够知道我们的思想是什么，我们要什么，最后我们有一个建设性的想法和行动来指导我们从潜意识当中回到意识当中来，能够做到那个理性的回应。那首先这个情境呢，是我一个月前我的二老板他突然给我发了个 email 那时候我正在做我大老板的一个事情，我在丢个上班，我们的 lab 我是做 benchwork， 是做这个HIV 的这个疫苗的testing 哈，是它的活性的 testing。那他告诉我，他说你做的一个 study 哈，现在呢有一个新的 study 上来，你用的是同样的一个病毒，但是你们的 P 号差了2000在一个月在这个两个月当中是不应该有这样的情况tell me what's going on。我看了之后啊，我当时候我这个感受到我这个热血沸腾，我就在问我自己，同进像杰西讲的哈给我一个开放性问题，你的感受是什么？我说我现在非常生气啊，他因为他我的思想就是，他有调查吗？ 他就写这样的一个不负责任的 email 哈、啊，就是我感觉还有一个什么感觉呢？就是我感觉到被轻看，我觉得啊，我还是蛮不错的。啊，他这样发，这是我自己的骄傲，这是后来圣灵提醒我。那我需要什么？我当时说我需要让他知道我没有问题。我查了我的哈、啊、原始的 data， 那我就马上给他写了一封 email 啊，告诉他怎么样怎么样，这个事情是什么。那看了之后，我就继续为我的大老板做事情啊。那在这个之后，我发现五分钟之后我还有感觉，我就问我自己，你有什么感觉？我说我还不高兴。那我又问我自己，你已经满足了你的需求，你已经给二老板发了 email 了，你为什么还不高兴呢？那我就想啊，是因为我没有收到他的回音，因为他平时的话大概几秒钟之内他就会给我回消息。那我现在呢，其实在那时候呢，圣灵已经感动我，已经提醒我说，童静，你这样的做法跟世人有区别吗？你这样的回 email 啊，跟其他的那个不荣耀我的有区别吗？那我为什么要讲这个例子呢？还有一个就是说，我在这我们教会刚刚建堂的时候，请这个黄立夫长老带我们这儿讲道，他讲了两堂，一个是这个创造论和进化论的区别，第二个就是代职侍奉。他解决了我长期啊作为一个基督徒的一个困惑，就是说我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啊起来啊坐下吃喝，起来玩耍，我跟这个世人有关有什么区别没有？那在这个当中让我感受到，我要在我的平时，我在我每一分钟的时候，我要荣耀神。那后来呢，我在处理完我老板的这个之后哈、啊，我就向神做了一个简单祷告，我就说主，请你帮助我，我要重新走这一步哈、啊。所以这个你看，这个是要可以走好几轮的。那我那时候的感受就是说，我要重新的去把我的感觉就是说，我很后悔，因为我做的那个事情不荣耀神。那我的思想就是，那思想就是我做的事情不荣耀神。我需要去改变我的行为，我要跟我的二老板直接再沟通。那我的行动呢，就是说我首先看我的原始 data， 然后我又问我的同事哈，我二老板简单的跟他 neutral 的谈这个事情，他告诉我那是因为他要结婚，这个那当时那个周末，因为我那个出城没有了解到这个信息哈，所以我当时呢我就写了一封建造性，从这个双赢的角度哈，写到一个建设性的这个 email 跟他搞清楚，帮助他了解啊他的那个情况是什么。那我参加 Journal Club 之后，他就跟我讲，他说Jin, you are very helpful. Your email is very, very helpful. I deeply appreciate. 好，这就是我们一个过程，我讲不了太深了。那下面呢，我的练习不做，交给牧师。谢谢。
我们今天一直跟时间在赛跑哈，但是我现在要用几分钟的时间必须要说明一下啊，这两个课程不是互相竞争。所以如果你们听起来觉得好像互相竞争，不是这个意思啊。第一呢，这个刚才伟国介绍 MER 是讲和做事情的做，就是说那三天里面讲了马上你们就要做。但是亲密治理不是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因为黄威仁博士呢，他世界各地轮流在走，2014年来我们这边办一个亲密治理讲座以后，可能要很多年以后呢他才有空，才会再轮到我们。所以我们在做亲密之旅，其实上是使用已经参加亲密之旅的同工们，利用亲密之旅所产生的一套这个 video， 然后呢走完12课。但是 MER 呢就不是这样子的模式，所以这两个我们是相辅相成。所以弟兄姐妹不要误会，好像我们在用两个活动在互相竞争齁，不是这样，我们是相辅相成在做。那我们教会呢是非常支持 MER， 每年呢固定我们希望做一次做两次，然后目的是什么？我们在家庭里面的婚姻真的要荣耀神，当我们能够婚姻荣耀神，我们个人的生命才会成长，这就是我们主要一个目的啊。好，那我们今天呢时间就到此，然后等一下祷告完以后，请弟兄姐妹就把椅子收起来哈，我们就要排桌子吃饭啊。恩主，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如此多的资源，主啊，你赐下圣经的话语成为我们心中的粮食。主啊，人饥饿不是无饼，人口渴不是没有水，而是没有渴慕耶和华的话语。那我们真是带着渴慕的心，主啊，你的话语我们把当食物吃进去以后，成为我们的帮助，成为我们成长的动力。感谢主，那我们借着爱心关怀的课程，我们彼此学习，在婚姻当中我们彼此爱护，彼此学习沟通，彼此来建造。主啊，感谢你赐给我们有一个配偶能够在这当中来鼓励我们我们将这堂课程每个弟兄姐妹 我们的学习都再一次的交在主的手里面，让我们真的是成为一个从内心出来爱心关怀别人的人。主，我们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